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五力，业障本来护主能行八七性，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开始辅导这个音名。音名当中现在在讲第八品观法相品。观法相品当中呢，实际上是对于法相、名相和事相对于这个三相呢做这个观察，后面还讲这些这个正量的问题。那么前面呢，对于这个安立法相、安立名相的理由的已经讲完了。今天讲第三个科判的四相之理由，也就是说，这样有四相的法相是如何安立的？法相所依据四相，分类有二，真与假。那么如何安立这个四相的理由呢？这个方面就讲到这个四相的法相呢，实际上是法相的所依。那么就是说是作为法相的所依呢，这个就是四相的四相的法相。那么就是说是不管是从哪个法相来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当通过法相安立名相的时候呢，它这个法相呢必定有一个所依。那么这个所依呢就称之为它这个所依就称之为它这个四相的法相。从这个方面来安立所谓的这个四相。比如说花白的黄牛，花白的黄牛上面呢就具体的这个带特征性显现的这个动物，在这上面呢就完全可以作为相逢垂虎的这个所依，相逢垂虎的这个依靠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安立成了一个法相的这个所依，就是说四相的法相。然后下面呢讲分类，分类有二，真与假。那么这个可以说四相它自己的分类呢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说是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事项，第二个是这个假立的事项。真正的事项呢，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呢，就在这样一种事项当中，这个事项上面呢确确实实就能作为这个法相的依靠处。下面呢举这个例子说明就说是这个黄牛的花白，那么就是黄牛的花白呢黄牛的花白呢实际上就可以作为这个法相的所依。花白的动物是黄牛，因为具有相逢垂虎之故，相逢垂虎在这个地方就是它的这个法相，然后它自己的这个法相依靠在什么上面呢？实际上就依靠在这个花白的这个动物上面，所以从这个方面讲，就讲真正的这个法相所依。那么下面是第二个，就是讲假立的事项。假立的事项呢，实际上它不是真正作为法相的所依靠处，但是呢，在注释当中讲过，也讲到这个方面主要是作为衡量功过的根本。作为衡量功过的根本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样一种认识不正确，或者说这样的法相呢不能够安立在这样的事项上面，这样的事项不能够作为真正法相的所依。所以说呢，虽然它是虚假的，虽然它是假立的，但是呢可以作为一种衡量功过的根本的缘故呢就这样安立。打比喻讲呢，这个马是黄牛，具有相逢垂虎之故，那么这个在这个论述当中呢，这个马就成了这个事项了，那么黄牛成名相，然后呢就是这个相逢垂虎成法相。那么在这个马上面，就在四象上面具不具备这个相逢垂虎呢？实际上呢，这个时候的马这个四象呢并不能作为相逢垂虎的所依靠处，马上面根本没有相逢垂虎。所以说，但是呢，我们就说是这个从这方面观察就可以作为衡量功过的根本，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有法，它这个有法是错误的。那么论述当中的这个马作为这个有法，然后呢就是相逢垂虎作为它的法相，我们就观察的时候就知道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论事这样的有法是颠倒的，只是一个名相上面的一个就是说名称上面一个事项而已，实际上呢这个事项根本没办法作为这个相逢垂虎的依靠处。这个就成为它是个假的一种这个假立的一种事项。这个以上呢讲完了这个四项的理由，那么下面开始讲第三个科判，三法各自者安立分三，一认识自凡体，二相属之方式，第三与法相相属而各自所全之安立。下面就开始讲第一个呢，认识自凡体。那么认识自凡体呢，主要是三法各自的安立，那么对于法相、名相、事相等等各自他们安立怎么样安立他们自己的凡体等等，从这个方面呢做观察的。这个呢分二，一破他宗，第二是立之宗。首先呢是讲第一个呢破他宗，也就是说其他的这个宗派对于所谓的这个凡体三法各自的凡体的错误的安立的方式，指出他们的过失安立真正的观点。有为三法自凡体，即自形象可显现，倘若如此则三法应成无分别对境。那么这个前两句呢主要是讲对方的观点，后两句呢是讲这个驳斥对方的观点。首先呢对方呢就是认为这个三法自凡体三法自凡体，这个三法就是指法相、名相和事相这三法。 那么自梵体呢，就是说从他们各自不同于其他法的这个部分来讲，称之为各自的梵体。就是说法相呢啊，它和名相、事相都不相同，名相和法相、事相不相同，事相和法相、名相不相同。从这个方面呢，就安立了，就是说是称之为他们自己的梵体。那么他们自己的梵体如何安立呢？是自形象啊，可显现。自形象可显现的意思就是说，不需要观待其他的这些这个法，不需要其他法的这个做帮助、做助缘，单单通过法相、名相、事相，他们自己的形象就可以独立的显现，就可以独自显现啊，从可以独自显现，可以独自建立。从这个方面呢，就是安立了，就是说三法他们各自的梵体。那么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出，他们就是对于这个法相、名相、事相呢，是认为实体存在，实体存在，所以说呢，他就说是这个各自的梵体呢，是通过自己的形象，不需要观待其他，单单自己的形象可以独立自主显现而建立的。那么就不像说是这个前面我们安立的这个宗派呢，这样一种这个法相也好，事相、名相也好，都必须要观待这个浅愚。那么在这个相风垂壶和花白呢，这两二者呢可以在外境三面自相成立，但是这个名相呢必定观待这个分别心虚假安立的。那么从这个方面呢，都是观待的这个浅愚实的，但是呢对方就认为呢不需要观待其他的这个，不需要观待其他的形象，然后呢通过自己的形象可以独立自主的显现，这方面就是他们自己的观点。那么下面呢，就是加以观察驳斥。倘若如此，则三法应成无分别对境。倘若如此呢，如果真正像你们所安立的这样啊，就是说是自己的形象可以独自显现，这个三法呢就应该成为无分别的对境。无分别就是讲无分别实，那么就应该成了无分别实的对境。那么就是说这样三法应该成了自相，因为就是说应该成了自相，因为就是说独立自主可以显现的缘故，这个就是一个论释。上次的讲义当中呢，通过这个论释来成立，就是说是这个法相、名相、事相，是这个三法应该成有自相啊，应该成自相的法，因为呢通过自己的就是说自己的形象可以独立自主显现的缘故，犹如这个瓶子的自相一样。瓶子的自相就是无分别的对境，那么就说是不管你通过加不加你的分别心，反正只要有眼识啊，有这个无分别的眼识呢，它就会成为这个无分别眼识的对境。所以说呢，如果说是成为无分别眼识的对境呢，必定是自相，肯定是个自相法，自相法才可以成为无分别眼识的无分别识的对境。其他的这些法呢，就是说带着浅愚识呢，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这个无分别识的对境。所以说呢，只要程许是独自可以显现的，绝对它有成立一个自相的过失。如果成为自相的过失呢，那么就是这些法相、名相、事相都成为自相。如果都成为自相的话，那么通过无分别识就可以照见了。只要人有这样一种这个无物的无坏的眼根和他的这个无分别识的话，就可以马上就可以在外境当中独自己看，这个就是他的法相，这个、就是这个黄牛的名相，这个他的事相。因为他是无分别识可以显现的缘故，就像瓶子一样但是呢，从很多地方观察分析的时候呢，这个也是这个有错误的。因为呢，按照真理的观察，那么这些这个名相、法相、事相应该是通过浅愚识来进行这个安立的。通过浅愚识进行安立这个就是法相，这个是事相和名相。所以如果不观待浅愚识，从外境当中安立呢，绝对是有很多的这样过关。这个也可以通过前面在浅愚品当中观建立浅愚这个第四品当中呢，也有加以说明的。下面讲第二个呢，就是讲立志中立志中事故显现之凡体，非为三法浅于前，浮现三法之凡体，则有遮破及建立。那么首先呢，是讲事故显现之凡体非为三法。那非为三法呢，一方面在立志中的时候呢，就说是附带浅出对方的观点。那非为三法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法相、名相、事相之三法呢，并不是显现的凡体，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以说显现之凡体非为三法的意思，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是这三法呢实际上并不是显现的凡体。如果是显现的凡体呢，就是前面建立浅愚当中这个建立也好，显现也好，自相也好，这方面都是一个意思。所以说我们说是真正通过显现的方式呢，并不能安立这个法相、自相和这个这个法相、事相和名相。因为前面呢，就是上次也再提到过这个问题，相风垂壶它作为自相，它可以作为自相，然后呢作为自相是在外境当中真正存在这个相风垂壶，但这个相风垂壶是不是法相呢相风垂壶实际上呢作为法相来讲的话，它是这个外在的相风垂壶再加上自己的浅愚识 或者合合起来之后呢，安利啊，这个相逢水浒就是法相。所以说，我们如果单独说相逢水浒，这个可以说在外经当中是存在的啊，真正是思想成立的。那么，如果说要安利这个相逢水浒是法相的时候呢，啊，如果它是法相呢，必须要冠带潜意识。花白也是这样的，花白呢，就是说这花白的动物在外经当中确实存在。但是要将这个花白的动物安立成三法当中的这个四相的时候呢，那么就必须要冠带潜意识。名相呢更是需要啊，就说是这个通过他的理由来证成，所以肯定是通过潜意识面证成的。这方面就是说是这个三法绝对不是显现的凡体的这个它的这个根据。那么还有呢，上次在讲义当中也是讲过，如果说是这个这些法相、四相、名相在外境当中在显现自相上面存在的，还有其他故事。因为所谓的自相呢，它绝对是和这样一种这个不混淆的法，和什么不混淆法呢？就是说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这个地点、不同的他自己的形象等等，都是不能够混淆。依法呢就不容是他法，他法不容是依法。这个是在前面讲这个建立潜于的时候呢，在自相的实体上面啊，就是说依法不容二显现，就这样一种观察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这个法相啊，相逢水浒这个法相是真正啊，就是说法相真正是在这个外境当中存在的，它应该成自相。如果是自相是实体的话，就不可能和其他的任何法相混。啊，它就只能够表述一个法，啊，比如说我们就不能够用这个就是花白是黄牛相逢垂虎之故。那么从这个方面，相逢垂虎实际上一个它是一个总的法相，总的法。如果说这个总的法相它是一个自相安立，是实有安立的话，那么只能在一个法上表述，那么只能在眼前的这个黄牛上面安立它的法相。如果是脱离的这个黄牛呢，我们说过去的黄牛它具有相逢水浒，未来的黄牛它具备相逢水浒，或者说是其他地方的这个黄牛具有相逢水浒，这个方面就不能安立了。实际上呢，我们就说是这个已经是将法相落在了这个实体上面，落在了自相上面，它绝对有这样过失的。第二个方面呢，所谓的名相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名相在外境当中存在啊，名相如果是一个自相法的话，它也必须要符合前面这个特征。前面的特征呢，就是说是一法不容二显现。那么一个法就不可能有显现不显现的差别，所以也不可能有就不同的时间地点啊等等这方面的差别。所以说，如果说是名相是真正的实体啊，真正的自相法的话，它只能够表述一个名字。也就是说眼前的这个花白的动物就是黄牛，那么只能表述这个，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没办法再表示其他的这个黄牛了。如果要表示的话，只有一头一头指出来啊，从这个方面呢可以表示。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只要具备这样一种相逢水浒都是黄牛，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如实安立的。还有呢，四相也是这样的。那么四相如果说在四相上面单独安立的话，那么就只能眼前的这个花白，眼前这个花白的动物它可以安立成这个黄牛的四相啊，因为它只能在这个就是说是一个法上面表示的缘故。那么这样的话呢，过去的很多花白或者说其他的黑色的或者说未来的这些花白黑色这个地方面都没有办法真实表述了，所以说呢就只能够如此的安立。这样安立的话，就什么样的那种这个不方便的地方呢，就是说是我们学过前面第三品就总别这个地方去学过的。实际上我们说是在自相上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确确实实它就说一个法上面呢不可能其他法的安立的，从这个自相法的方面就这样讲。那么如果我们说这样可以没有过失，我们只要把一头牛这样去安立它法相，安立它黄牛，安立它的这个思想就够了嘛。但这个方面非常不方便啊，极其不方便的。那么就是如果学习了观总别的话，我们就知道反正是具有相逢垂虎的，这个就是黄牛。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总法啊，从总别总就是这个总相和别相当中这个总啊，就可以就是说方便的安立很多很多名言。很多树啊，很多黄牛啊，这个方面都可以通过种来建立。所以说呢，如果说是通过前面这个方式一个一建立，一方面是非常不方便的，就说是这个那明年的时候极其不方便。还有呢，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些很多很多过失在上面呢，就说都会这个存在。比如说他自相上面就具备法相，自相上面就具备四相和名相，那么他不需要分析，不需要观察，只要分别识就无分别识的，就一看一下子就是他就看到他的名相黄牛看到他的这个四相，马上就可以通达了。但这个方面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这也算是一种过失。所以这个方面讲到了事故显现之凡体非为三法的这个观点。然后呢，既然不是显现的凡体啊，这个三法既然不是显现的凡体，那么就是说是怎么样安立的呢？上面讲潜于前浮现三法之凡体。那么就是说在潜于时的面前浮现这个三法各自的凡体 啊，浮现三法各自的本体，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合理的根据啊，相逢垂虎这样一种这个外在的这个志向或者外在的这样啊这个显现，然后呢就是说啊就配合于潜意识之后呢就确定啊这个就是它的法相，然后通过法相作为人安利呢就安利啊这个动物的名称就叫黄牛，然后呢就在这个花白上面呢就是完全啊体现了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法相的属意。这个方面呢都是借助于潜鱼啊，潜鱼是面前一个一个浮现啊，这个就是它的四象，你看它这个花白的黄牛，这个它的名相，它名字叫黄牛，然后这个它的这个这个它的法相，它相逢垂虎等等，实际上就在潜鱼是面前呢一个一个浮现各自的繁体，从它们各自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繁体啊，或者说要搓成一体了都可以，这个都在潜鱼是面前可以一一安利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我们要这个安利这样一种三个法是一本体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潜意识将它们这个涉及，那么如果要将它们安利不同的这个繁体的时候，就用潜意识把它分开啊，这个就是在这个观潜鱼品的最后这个颂词当中，倒数第二个颂词当中呢就讲得很清楚啊，潜鱼分支又涉及，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如果真正要把这些问题就通过潜意识啊，那就把它分成啊，就是说是这个四象分成名相和法相也可以，然后呢要把他们就是说通过论识来建立这个动物啊，就是讲到四象的花白动物四黄牛，因为具有相逢垂虎骨，然后通过这个论识来建立这样一种名相也可以，反正呢就是通过潜意识来这个操作呢是非常方便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讲浮现三法之分体，则有遮破及建立，那么在这样一种通过潜鱼分开有涉及之后呢，分成一分成多体，这样之后呢只有遮破和建立，遮破和建立都可以，比如说我们要遮破这个动物呢不是黄牛，因为不具备相逢垂虎之骨，这个又是这个遮破的论事啊，就否定它不是黄牛的。然后要建立也可以通过这个，那么这个动物是黄牛，因为具有相逢垂虎之骨，这个就是建立的这个方式。所以说呢，在自己的分别时，在潜意识面前，什么时候浮现出三法各自的繁体的时候呢？那么要加以运用，什么时候分，什么时候就说涉及，什么时候建立，什么时候遮破，那么这个是全部都是非常合理的。咳咳，我这个方面就是至中的这个书生的观点。那么下面讲第二个课本，相属的方式啊，就是相属的方式就是讲这个三相啊，这个三相是怎么样一种这个啊，它的这个关系是怎么样，是相违吗还是相属，这个方面讲呢就是总的来讲就是相属，那么这个三个法就是相属，相属呢分二，一啊真实宣说相属的方式，二能确定相属之量。首先在讲第一个呢，就是真实宣说相属的方式，就是这样，这个三法他们是怎么样安立相属的，法相名相自性连，四相多数暂时系。那么对于法相和名相这二者来讲呢，就是自性的相属啊，就同性相属，自性的就一种关联，当然这个自性的关联呢，朱士章讲很清楚，这个就是分别心面前潜意识面前的一种这个一种所谓的这样一种一体相属同性相属。那么因为所谓的法相和名相呢都是在这个分别心面前这些实际去操作的，所以说呢我们就不能够这样想啊，这个法相我们看到这个法相的时候呢就应该有这个见到名相，因为它自性相连的缘故啊，如果是在外境当中承许法相和名相的话，当然有这个解释的，但是前面我们讲这个法相名相从一个角度来讲呢都是这个潜意识关带了潜鱼而安利的。第二方面呢，所谓的这个自性同性相属呢，也是这个假立的啊，分别心面前假立一个这个同性相属的，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知道法相不一定知道名相，知道名相不一定知道法相，从有这样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呢，就是没有通过这个论识啊，没有通过这种方式去观察去建立，那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如果真正的这个法相已经确定了，那么确定了相逢垂虎之后呢，没有他的名相，这个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然后有了这个人名相啊，没有他的法相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啊，从这个侧面来讲，从总的前提，从这个分别识面前，法相和名相绝对是自性关联的，二者是没办法就这样分开的。所以说，其中一些这个细微的差别呢，上次讲义当中呢，实际上也做了这个观察的。然后下面再讲四相呢，四相多数暂时系，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四相和法相名相二者之间的关系呢，因为前面也讲过法相和名相二者之间呢就是自性的关联的，那么四相和二者之间什么关系呢，一般来讲有的时候呢就是它是一种这个同性相属，比如说在建立这样一种檀香树是树又具有这个枝叶的缘故呢，有枝有叶的缘故，在这个论述当中呢，这样一种这个檀香树它就是四相，然后呢就是这个树呢它就是名相， 有只有业就是他的法相。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是啊，就是说是这个三种法啊，全都是自性相属的啊，都是一种同性相属的关联的法。还有呢，这个花摆动物是黄牛啊，具有青红取物之故，这个论识当中呢也是三个法在一起的，也是一种同性相属的关系。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多数暂时系，那么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暂时的系属啊，像暂时的相属。为什么暂时相属呢？因为这样一种四象呢，就是说这个四象呢，个别的这样四象不存在的时候呢，单独的这个法相和名相也可以存在。啊，上次在注释当中也是讲过，因为我们用我们要用四象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用花摆，如果用花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可以和这样一种这个呢法相啊和名相呢，就是说成了相属。但是这个所谓的花摆呢，有的时候也不用，有的时候可以不用花摆，用黑色。这个方面也可以的，所以在这样前提下面的话，就说是这个花白和这个花白的四象和这个法相名相是暂时的系数，暂时的这个相属。那么黑色的牛呢？黑色的这个黄牛也是暂时的相属。檀香树和它的这个檀香树和它的树的这个名称和它的这个法相呢，也是暂时的相属，也可以用其他的树。柏树啊，桉树啊，这个方面树都可以用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法相和名相这个是绝对是恒时自性相连的。但是呢，就是说四相在这个法相和自相他们两者同时存在的时候，单独存在的时候呢，这个四相就不决定和他们就是说是就是同性相属的，因为这个四相可以变很多。反正呢，这样一种这个有枝有叶和树呢，这个就是树的总的法相和总的名相。那么相风垂壶和它的黄牛的这个名称呢，也是黄牛的它的这个总的法相和名相，所以说它四相就不决定。那么在这个总的法相和名相的这个安立的过程当中，它们相连自性相连过程当中呢，这样一种这个安不安立黄牛不是安立黄，安不安立花白，安不安立黑色，这个方面呢都有可能变化的。所以从这个方面可以了知呢，四相是多数暂时相系的。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能确定相属之量。能确定相属之量呢，首先讲到错乱之为一体性，受故法名相属成，四相名相之相属，智者现见而回忆，于愚者前须建立一名言，一名名言之比量。错乱和颠倒改成错乱，错乱之为一体性。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法名相属，法名相属的这个它的根据是什么呢？为什么就是将法相和名相，然后呢就是说指为是自性相连的？这方面就讲到错乱之为一体性。那么错乱之为一体性的意思就是说，将这个法相它的这个异共相，还有这样一种名言的这个名相的这个名言共相二者。那么这二者呢，就是借助命名的时候这个力量呢，分别错乱为一体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方面将法相安立成异共相，那么没有安立成这个异智相呢？实际上我们前面讲过这个问题前面讲过，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法相呢，它是一种关带的这个外境和潜于死合合起来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定义，所以说呢它不是真正的异智相。异智相可以安立成相风垂壶，这个可以安立异智相，但是呢我们就是说这个相风垂壶它安立法相的时候，这种法相相风垂壶这个时候成法相的时候呢，就成了个异共相的，它就成了一种这个异共相。然后名言的这个名言共相也是这样的，名言志向呢，前面我们学这个就是说人权所权的时候，这个名言志向实际上就是声音，声音这个方面就是它的这个名言志向，但这个时候呢已经制作为它的这个所谓的黄牛啊或者这个方面的时候，就成了名言的共相。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我们就讲，将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异共法相的异共相和这个名相的名言共相二者呢，就是说错乱成一体就是宋哲当中讲的错乱之为一体性。将什么错乱之为一体性呢？就将这个异共相和名言共相这二者呢，就是说错乱的之为一体。实际上二者根本不是一个本体的，二者没办法是一个本体，但是呢，就将错乱的方式错乱成安立成一个本体。受故受故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自证，通过心识呢可以证成，通过心识可以领受这个方面呢，这种法领受了这个后呢，然后就是法名就相属就成立了这个方面和前面安立这个第六品相属品当中的这些含义呢，就说是这个如果前面这个相属品的历史通达之后呢，这个方面的意思也可以这个通达。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法相和名相二者之间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是本来来讲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一体性的，但是通过这个错乱的方式执着单着二者是一个体性，单着是一个二个就是一个体性之后呢，就可以领受之后呢，法名就相属成。这方面就是说虽然是错乱，但是也是一种真实 啊，它是错乱，主要是因为他们是错乱之为一体啊，不是一体之为一体。那么是真实呢，就可以在名言当中无误的取舍啊，可以无误的这个安利啊，这个就是具有相互垂护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这个名称啊，就是它的黄牛等等，这方面也可以如实你如实的做这个抉择和取舍的。下面讲四象和名象之间的关系。四象名象之相属，自在现象回忆。那么对于四象和名象二者之间的相属关系呢，这个分智者和愚者的这个取舍抉择方式。首先是这个智者，智者和愚者呢，上次在注释当中也讲过，有两类。第一类是大智者，大智者呢就是对于方方面面的知识都通达的，这个叫做这个真正的大智者。还有呢就一般的智者，一般的智者呢主要是对于他自己所学领域方面的这些知识呢都可以就说是这个无误的通达。这方面就是一般的智者。那么此处的智者是什么意思呢？此处的智者就是精通法相名相的这样一种这个智者，对于如何安立法相、如何安立名相和四相三者之间的关系呢，非常通达，非常娴熟。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就称之为在此个在这个宋词在此处论识当中的这样一种智者。那么对于这个智者来讲呢，现见而回忆，现见什么而回忆呢？现见法相。当他现见了这个相风垂虎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回忆他的名称。因为就是说是他面前已经这个花白的动物已经出现了。花白的动物出现之后呢，他就通过见到他的这个花白动物上面的这个不共的特征就是他的象风垂虎。现见了象风垂虎之后呢，然后就是说具有象风垂虎的就是黄牛。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这个回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四象名象的相属呢是智者现见这个法相之后呢就回忆他的名象。这个时候就是四象和名象二者之间呢就成了一种相属了。愚者前须建立一名言之相属之比例。那么愚者呢，他就没有精通法相、名相等等，他只是知道一个名言只是知道一个这样一种黄牛的名称。对于这样一种愚者面前呢，就要通过比量来建立。怎么样比量建立？就通过一名名言的方式一名名言的比量的方式来建立这样一种这个，来建立他自己二者之四相和这个名相之间的关联。四象名相之间的相处，因为他自己呢只知道这个黄牛，只知道这个黄牛的名相，那所以只知道黄牛名，当他面前走过来一头花白的动物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因为他脑海当中只知道一个黄牛，但是黄牛是什么，怎么样安利黄牛的，他就根本不知道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这个就在他面前要让他知道四象名相的相处的时候呢，就要通过比量的方式。就这个花白的动物它就是面前走过来，这个就指着这个动物说，这个花白的动物就是黄牛，黄牛它自己是知道的，因为具有象风垂虎之故从这个方面呢，你看它具有象风垂虎，所以说呢它就是黄牛这个动物就是黄牛。通过这个方式它这个愚者就知道这个动物，这个花白的动物实际上就是黄牛，把它相对当中以前知道的名相和这个面前的四相，就通过比量的方式让它通达。如果他还有点疑惑的话，就说实际上是正确的，因为以前命名的时候都把这个东西叫黄牛，所以说我们再给他加一次说明，他就彻底能够这个通达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方面对于四象名象的这个案例方式呢，也是智者他现见而回忆的，因为他通达法相名相四象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关联，尤其是对法相名相的积极通达，所以说他就是这个现见这个法相之后呢，通过回忆名称一下就知道这个就面前东西就是这个黄牛。愚者呢就通过建立名比量的方式让他通达，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确定就是说相属之量。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呢，与法相相属而各自所权之安立分二，一如何权表之方式，二相互决定之安立。那么就是说和法相相属各自所权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法相名相四相各自所权的这个含义呢，就怎么样通达。主要来讲就和法相相属的。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呢，就是讲这个如何权表之方式分二，一论事之分类，二遣出与彼之争论。那么要权表各自不同的这样一种本体呢，就首先是通过论事来进行安立，论事的分类。三法各二，总与别，属此论事共六类，凡体亦六论事中，法相四相会无过。那么就是说是通过论事在建立的时候的三法，就是讲这个法相、四相、名相这三法。各二呢，就是讲各有总和别这个叫做各二。俗子论事共六类，俗子论事呢，就是说是要建立就是这个要分别建立总的法相、分别的法相，乃至于就是说是总的名相、分别的名相、总的四相、分别的名相，要这个建立在这个论事当中呢有六类这个方面是这个建立方面的。 啊，主要是通过他们各自的法相来进行这个建立的。然后呢，梵体一六论是中，梵体一六呢，就是说是这个否定，表明呢，就是说根本不是这个其他的梵体，只是他自己的梵体。通过排除其他的梵体来论证他自己的这样一个不共的梵体呢，这个叫做从这个梵体的方面，从他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破词破次，或者说是就是说是排除其他的这个梵体方式来进行论证。那么梵体方面也是六种。那么在这个后面的六种论识当中呢，法相四相会无过。法相四相会无过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六个论识当中，有四种论识是正确的，有两种论识呢是这个错误的。那么哪两种论识呢？就是说总的法相，就是说是按理总的法相就是排除，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总的法相和总的四相在这个两个当中呢，它就是有错误的地方。怎么样错误呢？会无过，因为在这两个当中呢会有没有过失的，会就是说是存在无过失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呢，就是叫做会无过，它会存在不具备过失的这个情况的缘故呢，它就是一种这个错误的论识。下面我们在分析完这个历史都之后呢，再回头看这个宋词呢，就比较容易理解了。那么首先呢，就是开始建立就是俗此论识当中的六类，就是说是三法当中的首先的法相，法相当中的总与别。法相当中总与别呢，就这边讲，相风垂壶呢是总的法相，是浅出直接相违而成的一凡体之故，这个方面就是它这个总的法相。那么相风垂壶呢，它就是这个总的法相。当然总的法相呢，上次在注释当中也是讲过，这个总的法相是不是一切的瓶子柱子的它总的法相呢？这个方面并不是这样子的，它因为要排除浅出直接相违而成的一凡体，或者就是说这个方面主要是运用认识，运用这个例子，用例子来说明什么是总法相，什么是别法相的缘故呢？所以说此处呢，将相风垂壶作为此处观察的这个总的法相，它可以作为总的法相。为什么呢？因为它具备这个法相的这个，就法相法相，法相法相它自己具备的缘故。后面就是讲它法相的法相，就是说是浅出直接相违而成的一凡体。那反正呢，就是说不具备相风垂壶的，这都直接浅出了，成了自己的凡体。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这个总的法相案例了。然后呢，是分别法相呢，相风垂壶是分别黄牛的法相，是浅出黄牛的直接相违而成的一凡体之故。也就是说，在这个分别的论识当中啊，分别论识当中呢，相风垂壶还是这个黄牛的法相，它是这个分别的，在这个论识当中的黄牛的法相。为什么呢？在这个论识当中呢，就遣除了这个黄牛的直接相违，建立了他自己黄牛的一凡体。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绝对这个从总和别两个方面都可以这个建立的。下面就是讲他的这个名相，名相的总和别呢，名相的总和别，我们就说黄牛是总的名相。因为呢，因为它是这个通过一凡体作为理由而论证的名称的缘故，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黄牛它是总的法相，法相的这个名相不是这个总法相，总的名相。名相的法相是什么呢？名相的法相前面学过，就是这个一凡体，通过一凡体作为理由而论证的名称。它这个黄牛呢，它就是通过一凡体就是通过相风垂壶论证的这个名称。所以说呢，这个名称这个名相呢具备它自己的法相，所以说呢，这个就可以作为这个总的法相。然后呢，黄牛可以作为此处论识当中的这个分别的这个名相，因为呢，它是这个也是通过一凡体相风垂壶的一凡体作为理由论证的名称的缘故这个方面就从分别的这个法相当中呢就证成了。那么下面呢就是它的四相，那四相当中有总的四相和这个分别的四相。总的四相呢就是花白，就是说花白呢它是这个总的这个四相总的四相。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它因为作为就是说是法相的所依的缘故，就这样它就可以做安立成这个四相。因为前面就说是这个四相的法相，四相的法相呢它就是安立，就是法相的这个所依。所以说这个花白呢，是不是这个花白是不是就是法相的所依？肯定是这个法相的所依。那么这个花白呢，它是这个论识当中的分别的这个四相，因为呢它就说是这个作为相风垂壶的这个法相的所依的缘故，从这个方面就安立了它的这个就说是这个正面呢，就说是从正面安立总的法相、总的名相、总的四相三个方面呢，就是都可以安立的。所以这个方面所谓的总和别呢，就是看这些论识上次在讲义当中呢，把这些论识都是拿出来了。拿出来之后呢，一看论识就知道什么叫做总的法相，安立总的法相的这个根据，安立这个分别名相的分别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相的根据，这个方面一个一个看的时候呢，不是特别复杂的。然后下面讲梵体一六，梵体一六的意思就是说从这个非他梵体的论识。 就是说是善于这个反啊，就是说是这个从否定的方面讲，不是其他的繁体，我们就排除其他的繁体，而就是安利他自己的这个不共的这个繁体，这个方面叫表明非他繁体论是。那么这个呢也是有种别两种，首先呢就是讲这个法相，不是讲法相，首先是讲这样一种这个总的四象。在这个可以说论事当中就讲相风垂壶与黄牛的一繁体作为理由而论证的名称，不是总事项，非为法相之非为法相的所依之故。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相风垂壶，这个就是讲它的法相，然后呢就是说是黄牛的一繁体作为理由而论证的名称，这个实相就是讲它的名相，就是说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法相和名相呢不是总的事项啊，法相和名相不是总的事项的根据是什么呢？非为法相的所依。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安利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什么是这个四象它的法象呢？四象的法象就是法象的所依。那么我们再看这样一种这个根据啊，这个因在它的有法上面成不成立呢？那么这个因就是非为法象的所依，这个因呢就在它的有法上面不成立。为什么呢？因为相风垂壶这个不是法象的所依，相风垂壶它本身就是法象，它不是法象的所依。就是说它的名称呢作为一繁体一繁体作为理由论证的名称呢，这个也是这个不符合于非为法象的所依。所以说实际上呢我们就看呢，就是这个因在有法上面就根本不成。根本不成的缘故呢，我们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法象和名象二者呢就不是总的事项。因为在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法象名象当中呢不具备事项的法象的缘故就没有法象所依的这个意思在里面。没有它的意义在里面，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不是这个总的这个事项。分别的事项呢就是说就是说相风垂壶与这个黄牛的一繁体作为理由论证的名称，不是这个论事当中的这个分别的事项。不是这个分别的事项呢，因为不是法相的所依的缘故，这个方面就是辨一辨就马上就可以了解它的意思了。那么下面就是讲它的这个就是说是总的名相。垂壶与花摆不是总名相，非为一繁体作为理由论证的名称的缘故。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讲这个垂壶这个就成了法相，花摆就是它的这个事项。就是说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说法相和它的事项呢不是总的名相它就是从否定来讲角度不是总的名相。为什么不是总的名相呢？根据是什么呢？就是说垂壶也好花摆也好都不符合于就是说是一繁体作为理由论证的名称。就是说是这个垂壶它是法相不是名称，然后呢花摆它是这个外面带特征性的动物带特征性显现的这个动物的缘故呢，它也不是一个就是通过一繁体作为理由论证的名称。所以要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这样的因在有法上面呢也是根本不成立的，没办法成立它的因。那么在这个分别来讲，相风垂壶与花摆呢不是这个论事当中的这个分别的名相，因为呢不是一繁体作为理由论证的名称的缘故，就这样的。那么下面就讲它的这个就是说是法相法相方面呢是分总的法相和分别的法相。首先呢是讲花摆与黄牛的一繁体作为理由论证的名称，不是总法相，非为浅于直接浅出吧，浅出直接相违而成立一繁体之故。浅于直接相违而成立一繁体之故。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花摆呢就是讲它的这个事相，黄牛的一繁体作为这个它的名相。那么就是说简单讲呢，就是事相和名相呢不能安立成总的法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花摆的这个事相它不是浅出直接相违而成立一繁体。我们在安立事相的时候，它具不具备就是说是浅出直接相违成立一繁体这样一种因呢？具不具这个法相根本不具备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名称这样一种这个以一繁体作为理由论证的名称，它具不具备说非为它是不是浅出直接相违安立一繁体，根本不是。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因呢在这个有法上也是不成立的，没办法真正的这个证成。这个方面就是讲它的这样一种这个不是总的法相的这个理由。总的来讲的话，就是说花摆就是它的事相和名相都不是真正的法相，他们就是从这个角度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是这个法相事相和名相这个方面呢，都是从它的一繁体方面讲的话绝对不会混淆的绝对不会混淆。所以说前面呢通过正面，然后后面第二个呢通过反面去推，从正面反面就推出来之后结果就是绝对不会混淆。就是说是从方面讲呢，他们都是这个三者都是一体的，但是呢从他们各自的一繁体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各自有持各自的相， 三者之间呢绝对没有丝毫混淆的地方，就前面有讲的总的法相。那么就是分离的法相呢，就是可以这样论证的，花白和黄牛的异凡体作为理由论证的名称，不是这个论述当中啊，就安立的这个黄牛的分别的法相，因为呢不是浅出直接相为安立异凡体的缘故，这些理由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以上也讲完了所谓的凡体一六论事。那么在凡体一六论事当中啊，法相四相会无过的意思是怎么样的？就在后面呢这样一种两个在后面的这个六个论事当中呢，我们前面讲有两个论事是这个错误的论事。怎么错误的论事呢？就第一和第三，总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前面讲相风垂虎以黄牛的一凡体作为理由啊，论证的名称不是总法，不是总事相非为法相的所依之故。还有后面这个花柏以黄牛的一凡体作为理由论证的名称不是总法相非为浅除直接相为成了一凡。这个两个方面当中的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当中的这样一种论事呢是有错误的。会有什么错误呢？前面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不是总的事项，不是法相的所依的缘故。但是呢，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如果详细在分析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的有法就是相风垂壶这个法相，相风垂壶和这个黄牛的名称，这二者呢，不能作为总事项啊，不是总事项，因为它不是法相的所依。但是我们真正分析的时候呢，所谓的事项啊，所谓要安立事项呢，实际上在任何一个法都可以安立事项的，可以将相风安立成事项。相风垂壶这个法相可以有的时候特殊情况的时候可以安立成事项，黄牛这个名称呢也可以安立成事项，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我不周遍啊，这个是非为法相的所依，这个因呢就不一定周遍在这个相风垂壶和黄牛的名称上面，因为在有些时候啊，相风垂壶它也可以作为事项啊，它可以作为事项的论证，有的时候呢这样一种黄牛名称它可以作为事项论证，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论事就有不周遍的故事。就是不周边的故事就这样的。然后后面呢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花白有黄牛的一凡体啊，不是总的法相，不是总的法相呢，这个地方问题出在哪个地方呢？这个问题主要是出在这样一种这个花白上面，这个名称上面没有出问题啊，就在上次注释当中主要是说这个花白啊，这个花白和这个总法相二者之间它有这个问题的，所以说它也是成了一种这个不周边的。那么为什么就是这个不周边的故事呢？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花白它可以作为它有的时候可以作为这个总的法相来的这个唯一来证成其他的法。唯一的证成其他的法。那比如上次的这个注释当中讲义当中就讲这个动物是花白的动物，因为具有花白的缘故。那么就是说本来来讲呢，我们说这个花白它应该作为事项的，但是在这个论述当中，这个动物是花白的动物，然后它因为是它花白的缘故，所以说呢在这个论述当中呢，这个花白以前的事项在这个当中就作为了法项了，就作为就是安立这个动物是花白动物的一个法项，是安立它一个因安立的法项，所以在这样一种前提下面的话，它也是不周遍的它这个地方讲的是个不是浅出直接相关的成立一凡体，但是呢在这个论述当中呢，它又有这个情况出现，有这个情况出现呢，就成了有过失的这个论事上次的注释当中讲，这两个论事是有过失的论事，所以说呢是不成的。在注释当中讲会无过，会无过呢，实际上是这个会无过的这个意思和上次说有过失这二者是一个意思是一个意思。为什么会是一个意思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从前面我们直接观察下来的时候呢，相风垂壶有的时候有可以作为事项的时候，然后的花柏有的时候可以作为法项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所以说是有不变，不变的原因呢它就是一种有过失的论事，它是从有过失从正面讲。那么会无过呢，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论事当中我们本来是这个浅除这个方面我们是否定的论事就是说你看表明非他凡体。非他凡体呢我们都说不是总事项不是总法项。所以说呢在这个论事当中有的时候会出现没有过失的时候。本来我们是通过安立过失，你看相风垂壶和黄牛不是总事项，因为它不具备这个法相的所依，这方面就直接说出它的过失，就是这个法相和这个名相呢，在这个它的这个地方的因上面呢，它就说是这个就说是有过失，所以说它就是没办法将这个法相和名相安立成这个事项。但是呢，我们说会有没有过失的时候，比如说呢，相风垂壶这个法相和黄牛的名相有的时候可以作为事项，所以从这个例子来看呢，它是没有过失的。我们说是将这个相风垂壶和这个名称作为事项，在这个前提下它不会有过失不会有过失就会无过，会无过实际上就是说明这个论事是一个错误论事的意思。后面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是这个花白它这个事项呢作为这个总的法相，一般来讲的话就它是事项。从后面这个论述当中讲它不是总的法相，因为呢不具备浅出直接相为成立一凡体的缘故。 从直接讲它就是过失。但是在这个论述当中呢，也有一些花白的事项作为法相的时候，所以说呢，这个事项啊，就是说事项作为法相，有的时候呢会有无过的时候，会有无过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论述当中就成了过失了。所以说他的这个宋词当中说的会无过，会有无过的时候和像上次讲义当中说是成为过失呢，就是从这个两个方面呢，就是安立成一个意义，这个呢就是讲完了今天的辅导与理论内容。